好，听众同学，主持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二部分啊。我们首先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奋锐党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并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啊，好，我们来看哈，先从十二节开始看，说那时他们转回进入耶路撒冷，从那被称为橄榄山啊橄榄的山转回进入耶路撒冷，就是那靠近耶路撒冷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我们看到哈，这里呢是接着我们上一章讲的哈，在十一节，就是两位使者呢在耶稣升天之后呢提醒他们要照着耶稣的命令去做啊，然后他们呢就回去了，因为耶稣说过嘛，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啊，就再一次提醒他们，然后他们就遵着主的命令回去了。十三节，然后他们进去上到那间阁楼里，在那里停留，这个阁楼就是他们经常聚会的那个地方，也是呢耶稣过和门徒过逾越节那个地方啊。有彼得和约翰和安德烈啊，注意这个词啊，有彼得和约翰和雅各和安德烈。然后和安德烈、腓利和多马。然后是巴多罗买和马太、亚拉菲的雅各和奋锐党西门和雅各的犹大。首先我们来看哈，这里呢就是之前说的耶稣呢借着圣灵的吩咐所拣选的使徒啊，当然少了一个啊，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啊，法利赛人呢要除灭耶稣，惩治耶稣，除灭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然后圣灵让他拣选的十二个人。在这里呢，除了犹大已经灭亡，其他的人呢都在这里。而且啊，你要注意一个问题，我来看一下原文圣经的它这个顺序和这个之间的关系哈。除了卖主的犹大被剪除，十一个使徒他的排列顺序有了变化，你注意哈，和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排列顺序是有了变化啊。首先你来看哈，再说有彼得和约翰和雅各，你注意哈，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把这三个并列的，是不是？然后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呢，讲到彼得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啊和约翰，是两家的兄弟，是吧？在呼召的时候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彼得和他兄弟安德烈，然后是雅各和约翰。但是到使徒行传这里的时候呢，彼得和雅各家的两个兄弟并列放在第一，放在最前面。也要说之后你看在教会里做工作的时候，这三个人是在一起的啊。约翰的名字呢排在雅各的前面啊，约翰的名字排在雅各的前面。然后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当中呢，彼得和约翰经常被在门徒当中当成是为首的人体，而且彼得、约翰是彼得的助手，啊，从这里开始，而且在不久之后呢，约翰的兄弟雅各呢就被杀了，所以说一直和彼得在教会里边做工的就是彼得和约翰，是不是？从前呢，你会发现刚进来的时候都有一些像个人的亲情啊，包括自己从前要好的关系，但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了，这三个人是在一起的。你注意到哈，也就是说呢，在主里面呢，这种超越了这个血缘的关系啊，超越血缘的关系。然后你注意原文下边说哈，和安德烈、腓利，注意哈，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了。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时候呢，彼得还有他的弟兄安德烈、腓利和巴罗多买，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安德烈和彼得是关系好的，是吧？然后腓利和谁呀？巴罗多买，但在这时候把这两个没有什么血缘关系的人安排在一块了，是吧？安德烈、腓利，他两个在一块，看到没有？ 这个顺序不是他们之前胡诌的时候那个顺序和关系啊。然后接下来说和多玛、巴罗多美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了。多玛和巴罗多美放在一起，之前是什么？第六章的时候是腓力和巴罗多美，马太和多玛放在一起，但在这里说重新排列了，你可以理解为主重新搭配他们，让他们成为同工，圣公教会啊，并不是按照之前进来的时候那些关系啊。下面说和马太、亚勒菲的雅各，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时候，你注意哈，马太呢之前是和多玛在一起，是吧？但是他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在一起，是吧？他这时候变了。然后说和奋锐党西门和雅各的犹大。这个奋，你看这里哈，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雅各的儿子犹大，然后福音书当中呢，对于这个犹大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称他为达太，达太。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呢，这个犹大说不是加利人的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向人显现，不向圣人显现的？”然后耶稣就给他讲。这里有他的一些记载。然后你注意这个最后提到这个奋锐党西门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呢，都强调他的出身是什么？奋锐党，奋锐党，奋锐党。这个奋锐党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这个词的名字就是狂热分子的意思，狂热分子的意思。就是热衷于说的复兴以色列国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这时候嘛，是吧？就是这句话啊。这个奋锐党西门他最容易说出这句话啊，奋锐党就是投身于推翻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啊，建立重建大卫王朝的这种人啊，奋锐党。今天来说呢，他是十二个使徒当中这个政治倾向最狂热的一个啊。但是最终呢，他能够与这些众弟兄一起按照耶稣的命令静下心来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这就意味着他放下了对世界那种权力的渴望啊。今天有很多政治基督徒，他不一定能做到像这个西门一样跪下来祷告等候神国，反而是追求世俗的东西。这不仅仅呢体现出他的悔改，也是证明他对神国、对耶稣所说的圣灵的恩赐的渴望，超过了对今世权力、对世上国度的追求。也就是这个人在这里，他真正做到了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从什么时候？他听了耶稣的，他就不再去想这件事，他就什么等候圣灵降临，然后按照耶稣的命令呢去传神国的福音。这是一个悔改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悔改的政治基督徒。其实所有的人呢，如果你不放下你那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做门徒，没有办法得救。这个奋锐党西门在圣经当中不断的提到他，是让我们看到他的悔改，看到他的转变啊。然后十四节说，所以这些人呢就和这些人呢说同心合意，同心的持续专注于祷告啊。同心是第一个，那叫什么？持续的专注什么？祷告。祷告什么事情？祷告天国的事情，祷告等候圣灵降临的事情。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的女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在一起的耶稣的弟兄弟兄。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时候呢，耶稣的母亲带着他的弟兄来搅扰耶稣传道，是吧？说那个你母亲和你弟兄来有话跟你说。耶稣说，只有听了道而遵行的人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你要明白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时候，他拒绝称玛利亚和这些弟兄为他的母亲、他的弟兄，因为他们不遵行他的道，不遵行他的道。耶稣的弟兄呢是不信耶稣，玛利亚是什么？他并不尊重耶稣，他知道耶稣是救主，但是他想得个人荣耀，所以说在之前的时候呢，耶稣拒绝承认他们是在基督里的母亲和弟兄。而且你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七节和二十三章四十九节，当谈到记载耶稣受难复活的时候，我说是路加福音并没有去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没有，只说好多妇女，是吧？没有提到。 然后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呢，讲到这些人他来告耶稣身体的时候，也只是说从加利利来同耶稣来的妇女，在路加福音并没有单独提耶稣的母亲。你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也是告诉使徒的是谁，莫大拉的玛利亚、约内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在一同的什么妇女，并没有强调是耶稣的母亲。四福音其他地方有记载，但在路加福音特别的就是不用这个称呼。直到使徒行传，直到使徒行传这里，就是玛利亚带着他的儿子们一起来照着耶稣的命令在教会同心合意的横线祷告的时候，圣灵在这里称他为什么？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你要注意这个细节哈。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你听了神的道不遵行，你是我的母亲你也不是我的母亲，你看着是我的弟兄你也不是我的弟兄，但是听了神的道去遵行的人，他就是主的母亲，就是主的弟兄。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使徒行传记载他才被认可，只有听了神的道并且去遵行的人才是主所认可的门徒和亲人。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他回家了，他重新被接到这个教会里面，接到神的家。然后你注意这个雅主的弟兄啊，主的弟兄里边肯定，你看跟说前书十五章肯定有一个谁，有一个雅各，在初代教会当中有一个雅各嘛，圣经有雅各书啊。这个雅各呢圣经说的很清楚，在耶稣复活之后，你看跟前书十五章啊，他在以后的时候也显给雅各看，末后时候显给保罗看啊。这个人呢从前不信，后来呢也在教会当中成了领袖，并且呢在跟随主的事情呢是非常的忠心啊。耶稣的弟兄呢也信了耶稣啊，也信了耶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呢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一百二十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并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做过的工匠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了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照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亚格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啊。我们看这个十五节到二十节说，然后呢在那些日子中，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啊，那些日子当中呢说那时彼得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话，说那时候人群聚在一起，甚至有一百二十人啊。我们看到在彼得经历了跌倒和不认主以及这种痛苦的悔改之后，耶稣呢就照着所预言的让他在门徒当中成为为首的一个人。因为耶稣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怎么样，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说彼得在这时候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始起来兼顾弟兄。你看他这时候圣灵就通过他开始在指着诗篇当中讲旧约圣经啊，讲诗篇当中指着卖主的犹大所发的预言，他就解释出来啊，这是上帝给他的恩赐。说你看哈，十二个使徒，然后是一百二十个门徒，注意这里这个数目哈，十二个使徒，一百二十个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哈，我们知道他向五百个弟兄在一时间显现过啊，在他升天的时候。但是在这里记载呢，在聚会的时候有一百二十个人啊，是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要去选使徒的这些人就是从这一百二十人中间选，投票也是从这一百二十人当中去投票去选啊，去提这个建议。什么人的资格呢？这一百二十个人他是什么资格呢？他能够去在这个拣选使徒的身上有份。为什么呢？因为这一百二十个人是在这些日子当中加入了这个横切祷告的过程，是吧？跟十二使徒跟那些跟随耶稣的女人一起横切祷告，他们是陆续加入进来的。所以说在这一刻的时候，他们能有份于去参与这个拣选使徒的这个工作啊，这个工作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啊。说众人弟兄们啊，说 那些经文呢是必须被应验的，就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预言关于犹大成为逮捕耶稣之人的向导这件事情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经指着耶稣的话有应验，圣经指上耶稣没有问题，但是圣经里边也有指着教内的恶人说的话也要应验，是不是也有这些吗？在每个时代呢，其实都会有犹大这样的人，卖主卖友，专顾自己，贪爱钱财，他最终一定会被上帝弃绝，然后兴起来做魔鬼的帮手，害弟兄姊妹，害教会。他们的结局就会按照圣经的预言遭到报应去灭绝啊，把魔鬼引入教会当中作恶啊，因为他本是被计算的我们当中，并且得到这侍奉的一份。这就是说什么呢？啊，你看哈，他是犹大，上帝拣选犹大并不是不真心的，他被列在十二使徒当中，而且得到侍奉的职分。在每个时代呢，都会有这种人蒙恩得到教会属灵的丰富，在教会中侍奉，但是在而且有恩典、有恩赐、有权柄和能力，但其中有些人贪爱钱财、有情欲、贪爱世俗，只顾个人享受，他就堕落成魔鬼，堕落成魔鬼的引路人，把那些不好动引到教会啊。这些人呢得到侍奉的机会，有机会参与神国的侍奉，也见过无数的神迹，却借着教会对自己的信任，借着这个在教会里这种做事的权柄和能力，为自己谋取利益，结局就是彻底灭亡啊。圣经呢也记载，在列王记下有一个什么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乃曼呢，神在乃曼身上显出这个神迹，然后他却要借着这个神圣的事工去给自己发财，最后乃曼的大马蜂沾染他，直到永远。因为上帝说的很清楚，这不是你图个人好处的时候，买收银子、买衣裳、买葡萄园、葡萄享受高档生活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心，你这就要灭亡啊。十八节，是的，这人用不义的工价为自己买了一块土地。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不义的工价，他的钱从哪里来？你要想过没有？他在文同东人管钱的时候，他贪了钱，然后他又靠卖主卖友，把魔鬼引到这个教会，引到门徒当中，陷害这些耶稣和门徒，然后得了这银钱，得了三十块银币，这就是作恶的工价，不义的工价啊。然后呢，他就成为头朝下脚朝上，注意哈，头朝下脚朝下，倒栽葱哈，然后肚子中间裂开了，并且说每一个内脏都流出来，这个死相极其恐怖啊，且住在所有住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因此那个地方用他们言语叫亚格大马，就是血之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记载犹大上吊，也记载那块地方呢被他的那个价钱被买了一块地，然后叫什么叫血田啊。但是路加福音在这里记载的更详细，就是使徒行传记载什么，他头朝下扑倒在那块地上，肚子破裂，肠子内脏全流出来，这就是被咒诅之人的下场，显明神把这恶人把他肚子把他心脏五腑里边所有想的那些恶事都展露出来，展露给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看，不仅是耶稣的门徒，也包括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啊，他们知道耶稣定时的呀，他们也知道这个出卖耶稣的人，这个把魔鬼替魔鬼做差役，把魔鬼引到教会的人，他的下场是什么啊。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呢，谈到那两口子的时候，灭亡的时候，那个男人灭亡的时候，听见人都惧怕，女人灭亡之后说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深惧怕。上帝有时候做事很奇妙，他会把教内那些恶人灭亡，然后让教会人和外邦人都知道他们的下场，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教会里边有神，因为我们的上帝他管好了他自己的事情，教会尤其来说是他自己的事情啊。这个人啊，他的肚腹崩裂，他的里边肠子堵的想了什么东西都被人显露出来啊。 人会说他为什么死这么惨了，你想想他做什么事情就行。所以说这今天不仅是犹大的下场，也是一切在教会里边卖主卖友害弟兄姊妹的这些人他作恶他的下场。通过基督信仰为自己谋求不利的工价，享受高档的生活啊，用作恶的工价，这就是他的下场。犹大的结局如何，这些恶人的教内的恶人结局是怎么样。所以说犹大呢，他卖主，借着在教会中管钱为自己谋取钱财，最后又卖主，然后给自己追求高档生活，买了田地。在每个时代在教会都会有这种人，他们还真都有过职分，还真都是有过大的职分，也有过权力恩赐和能力，但是最后做这种事情，所以说得这种结局是应该的。二十节，因为在诗篇里被写下，让他的住处成为荒废，且无人在那里居住，并且让另外的人来得他的职分。啊，你去看看，在这里呢，他引用了两篇诗篇，一个是诗篇六十九篇啊，我再往下看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诗篇一百零三篇啊，发过去。你不仅呢要看这两段两句话，而且呢你也要看那两个诗篇完整的那一篇。啊，你去注意六十九篇和一百零三篇它整个的篇幅。你看诗篇这两篇里边，它主要是在指着卖主的犹大所发的预言，不仅针对犹大，也针对一切在教内啊卖主卖友通过信仰为自己谋利的谋取不义工价的人。你看诗篇六十九篇嘛，是不是？你往下，愿他们的住处成为荒场。你看，辱骂伤破我的心，我又充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他们拿苦难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住处成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就细说他们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在义人当中。是不是？不但不帮教会还害教会，不但不奉献还攻击教会，不但不传真道还攻击那传真道的，就这种下场。诗篇一百零九篇，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的爱，我却专心祷告，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他们审判的时候，愿他们的愿他们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成为孤儿，他的妻子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愿他们从荒凉之处出来觅食。你看后边说的是吧，愿无人向他们绵延施恩，愿无人可怜他们的孤儿，愿他们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下代，愿这些罪恶常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因为他们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治死。这是今天教内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我的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报应。今天所有在教会里面做这种恶事的，他的下场就是诗篇所说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啊。你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临到，那是人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是吧？然后忘恩负义，不圣洁，卖主卖友，任意妄为，是吧？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圣经指着像犹大这样在教内卖主卖友专顾自己逼迫伤害弟兄姊妹的恶人，在新约的这些使徒的书信当中也是提到啊，自古到今在教内作恶的人他的下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所以说这里呢不仅仅是在讲耶稣，也在让我们知道背叛耶稣的下场是什么，在教会里边迫害那些传真道的人的下场是什么，把魔鬼引到教会陷害弟兄姊妹的下场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与那常与我们同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 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九起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往上一点，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就今天讲的最后一部分啊，最后一部分。二十一节，所以那些与我们同在一起的人啊，就在所有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一起的人，就是从主耶稣在外面中间出入的时候啊，从施洗约翰，从约翰洗礼直到他从我们中间被接的那些日子，那日这些人当中的一个要与我们一同成为复活的见证人啊。使徒是什么意思呢？使徒的意义在于与耶稣同在，第一个就是详细了解耶稣一切所行所教导的，另外有一个就是亲眼见过复活之后的耶稣。保罗为什么称自己是幕后的使徒？因为他见过复活之后的耶稣啊。说然后选出两人，那叫巴撒巴，又被称为犹士都的约瑟。你看这里这名号，巴撒巴，撒巴的儿子啊，就是心愿的意思。犹士都是公正的，约瑟就是耶和华与天家，还有马提亚是神的礼物。所以说这两个人呢，是这一百二十个忠心的门徒横切祷告当中他们共同选举出来的啊，证明这二人对主的敬畏，对主的忠心和摆上，所有人都是看得见。而且你注意哈，在人看来，第一个人的名号比第二个人更多，第一个人看起来比第二个人更好，是不是？但是最终选上是哪个人？第二个人。然后他们祷告说，主啊，你知道所有人的心，求你在这两个人当中显明你所拣选的那一个人，来接受这个侍奉的位置和使徒的职分。犹大已经丢弃了，往自己的地方去了。然后他们丢出自己的签，那签就落在马提亚，然后他就与十一个使徒并列，拣选使徒，拣选主耶稣的见证人，其实跟做教会的工作一样，这种属灵的事情并不能凭眼见，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我们看不清楚，我们觉得一个人很属灵，或者我们觉得一个人很好，并不一定上帝觉得他好啊。当然这个第一个人也不错，但事实证明第二个人更好。也就是说，我们是求神的观点，在这种事情上只能依靠圣灵啊，这种事情呢要听从圣灵的感动，让神来决定谁拣选这个职分。在今天教会当中也知道，神知道万人的心，也知道这两个人谁更爱主，谁更配得。所以说第二个人马提亚得了这个职分，这事实证明在神面前他比第一个人做得更好啊，他的这种敬畏和侍奉比第一个人做得好。然后另外一个呢，再说犹大已经丢弃了自己的职分，往别人的地方去了，那些卖主卖友在教会作恶的不仅要灭亡，他曾经得到恩典和职分要被别人取代。神会在众门徒中间拣选忠心的和他心意的人来接替他的职分在教会中侍奉。你既然不珍惜主的恩典，总会有珍惜主的恩典的人，你不配得，会有别人配得啊。在神的家里呢，从来不存在缺了谁不行，你不忠心你就不能做，凡有的还要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那作恶的结局就是灭亡。这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在传道正式展开之前，上帝在教会做的工作。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